那个信心已经非常增上的、哦、那些信行人，那些常随众，你要对他们讲什么呢？应依圣教广大威德，现说正法，如其次第，另备增长。这个尽信大众呢，都是讲法者的常随众，对不对？所以不管这个老师讲什么，他都跟着听。那既然如此，那么讲法者对于这些尽信众应当负什么责任？你要次第的安排教学的进程，对不对？要一年一年的带他们慢慢慢慢能够入道，令他们一年一年能够增上，就是次第另备增长。不应当每年都是同一个教本，对不对？学的都是在一个阶段上面的原地打转的法啊。那么对于他增上广大功德，要令他起心乐心，然后次第安排教程，令他一起发起，要一直不断的学习，进一步学成的一个意乐心。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尽信的常随众应当有这样子的教导。这边倒是没有讲对于邪恶众应该怎么说哈，邪恶众就驱禀出去，否则你有跟他论义的本事，你就跟他私底下屁事对谈，对不对？开一个论坛跟他讨论。那么对于处中众，目标就是要令他生信，很简单嘛，令生尽信故。好，这里呢就是15个。那么我们整个再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以时，就依的时机；第二个要让听者讲者都要能够敬重法；第三个要次第宣说；第三个不能够令法，要相续说；第五个要随顺标具示意分别，用这样的次第说。再来，你所引申的法义呢，应当要随顺，好，应当要随顺，不应当要偏离主题。而令听法者在原来的主题上呢，要生出增上的意乐。好，再来呢，要示现自己的误处，对于四种真实跟四种道理，能够令他能够误入甚深意。还有呢，要对那些以德信解的人，要能够劝慰他的心啊。再来，对于碰到一些困难的人，要策励他，好，令他不要退转。对于那些学得不好的人，应该要予以呵斥。而说引用的道理，应当要依着限量、比量、自教量有所本啊，而不应当要离经乱说。对于你自己所说的教行，应当要随顺本愿，而不应当乖离。对于你所教的方法，不应当法义乖离，要浅显易懂，而不要说隐秘法啊，要用闲了说的教导方式。而所教的一切道理都要应可三法印跟四圣地。而对于各种不同的身份角色意乐的大众，都要讲各自应根器的法教，这就是顺众。所以这边呢有15个法则，是不是很实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妨你们是听法者，或者是以后有讲经的机会，应当把这15法当作随顺说的条件。底下还有5个讲清净心，清净心倒很简单，反正你只要用无所得的心态，不求名闻利养，这样说法就可以保持清净心了。而这边呢，他有说了5个心，好，请看，怎么样保持清净心说呢？这边有个节前哈，菩萨依此15种相，诸随顺说普为利他应如是说。好，接着呢，谈清净。云何依清净说？因为他说，所谓诸菩萨于己有怨，对跟自己有怨仇的人呢的诸有情类，应助慈心为说正法。什么叫慈心？慈心就是把自己的好处，把自己受用的地乐受用的好处分享给他，就与乐叫做慈嘛，拔苦叫做悲嘛。所以对自己有怨的人，你就不要再拔他的苦，你不要那么的怨嘛，这么的怨对我也没有伤害，对你更伤害，讲这个法对他没有帮助。如果他对你有怨，你应该要把一个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给他，如果他只是要你 say sorry， 你就立刻说抱歉，能够怎么样让他高兴，让他先生出欢喜的心，恐怕是对自己有怨的人听众更重要的事情。未欲令彼得乐意故，怎么样他能够得到利益，这件事应该你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于行恶行的诸有情类，应当要住什么心？跟他说呢，要住利益心。那什么叫利益心？辟寻记旁边就解释了，云何当令若有因众听闻正法，皆得误解或大利益，开悟，让他自己能够反省。什么叫悟？就是自己能够反省。所以什么叫利益？利益就是让他自己很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的恶行是错的，愿意在三宝面前愿意诚恳的发漏忏悔，而知道你只要当下发漏忏悔，其实就得到很大的利益，因为罪性是空的，啊，罪性是本空的，不应当要隐覆己罪，啊，一个小小的罪，你为了要隐藏它，可能会造的罪接续的会更大，所以让他得到更大的利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抱着这个罪每天这样子哈，每天这样子抱罪而眠是不得利益的。啊，怎么样才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那个行恶行的人这样的劝告，劝告以及提出这样的有力的见证，能够令他得到利益，这是第二个心。对于当下也不觉得有什么苦的人呢，他说啊，于诸有乐有苦放逸以及采下列心的友情，应当要安住利益安乐哀悯之心，为说正法。那这个对象就多了，对于他自己只觉得他的人生呢，虽然有苦，可是也蛮多乐啊，他也放逸五欲六尘，然后呢也不求圣道，发下列心的这些友情，那么你就应当要怎么样，安住利益安乐哀悯之心，为说正法。那旁边就设一门分，就举了什么叫做哀悯心，欲令比修法随法行，就是欲令他能够修三十七套品，这不容易的哈。如果他自己还认为他的人生啊，不完全是苦啊，还有蛮多是乐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依着四圣谛来说法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曾经我一个姑姑啊，我自己的亲姑姑啊，我爸爸的小妹，他跟他先生就是我的怎么讲姑丈，我姑丈是我小学的五六年级的导师啊，他后来也当上了小学校长，算是很有知识，我们家族里面的知识分子。在我姑丈退休的时候呢，他带我姑阿勾啊，就去那个常师傅那个地方啊学广论。那广论一开始就学下士道嘛，啊，就是道心基础讲完就学下士道。我姑姑就听完下士道之后，就觉得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令讲，我的日本名字。”她说：“你们佛法怎么那么奇怪啊？人生这么快乐，为什么老要跟我讲苦呢？”她怎么想都想不到什么苦的东西，这就是不对机了，对不对？这就是不对机了。于是她就把她老公一丢，她就不去那边学了。我有一次去见我姑丈，我姑丈还在讲。他老婆就是我那个小姑的不是啊，就是他实在是没有善根。我姑姑喜欢干什么？他就喜欢参加那个什么社会大学去学油画，这边去参访，那边去观光，哦，每天快乐得很，然后打扮的妖娇逼嘞，在他人生眼睛看起来，他觉得没什么不可爱的东西啊，他就觉得我们这些学佛人怪怪的。所以我是觉得当机很重要，那你要哀悯这样的人，哀悯的意思并不是你要说可怜哦，你这样子会入三恶道，你这样跟他劝是劝不听的，劝不听的，你应当跟他讲你到底要怎么样得到利益安乐，对不对？所以这些利益安乐其实是有八万四千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要有广这样子的广大的善巧智慧。好，这是哀悯心，这个学问倒是我应当要好好学的，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很不充分。好，再来看下面，不自赞毁他，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底下不依力养恭敬赞颂，好，这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态度。第一个这第四个，不以忌缠，忌就是嫉妒，而这个嫉妒已经猛力现行缠缚你的心，对不对？然后烁烁正上，每想一次就越嫉妒一分，对不对？想当初大学的时候他没有我厉害，对不对？然后他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就有嫉妒心的增上力呢，自赞而毁他，自赞而毁他， 这广大在菩萨界当中的瑜伽菩萨界有四个重罪，此是其一。这个是其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违反菩萨菩提心的一个根本戒。好，第五个，以无染心不希求利益，恭敬赞颂而为他说法。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哈，尤其我们在家人也不求供养啊，不求这些利养名闻的事情，我们都是发心在这边学习，大家一块来这边啊，重法而学，所以呢，更不应该为利养名闻之事而学，这当然很非常重要的。那么，连我跟简老师学的时候，简老师就说他怎么样来想人家称他老师这件事情，他说每次只要我们叫他老师，他就想我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活尸体。然后他就参拖着死尸的是谁，他学禅的嘛，这就是你自己要消去自己的我慢，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五个心能够让你讲法的态度呢，能够谦恭，能够让你的三业保持清净，这样的学法才能够自己得利益，而不只是说我今天学讲而让别人得利益而已，你要在学讲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也要能够增上。所以很简单，利用慈心、利益心、哀悯心，乃至于不自赞毁他跟不求名闻利养，用这五种心保持你说法的清净态度。我觉得这个归欠哦，在菩萨地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知道菩萨地是什么，菩萨地就非常重要。我自己学多少，我就把自己的所学分享，所以广义大家都是法师啊，广义大家都是法师，只要大家知道你是三归的佛弟子，每一个人你都应当要去想，每个人都在看我们的三业表现，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敢挂念珠在手上，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你念佛了，你假斋呢？啊，你敢随便乱做吗？对不对？如果你还挂着念珠，抢黄灯，对不对？啊，你做得出来吗？做得出来吗？所以这就是一种约束啊，约束。所以倒不是我们今天要表示自己很有修行，而是利用这个东西的提醒自己，要念之在之，对不对？我是佛弟子啊，用这样来规劝自己啊，三业清净。好，这个是我们这边学讲法者应当要有的二十种纲领啊。记得妙老在修持神地的时候呢，讲正文法、正说法，引用的就是这一段文啊。好，最后来结，菩萨依此五种相说清净啊，诸清净说普为利他，因如是说。所以简单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利他，为了让大家得到最大的利益，应当要遵循这十五个法则，随顺说，有五种心而清净说，总说有二十种相。好，底下再解略，如是菩萨说正法相略有二十个，一者以时，二者重法，三者次第，四者相续，五者随顺，六者欢喜，七者爱要，八者悦欲，九者心勇，十者不秉，十一者应理，十二者称顺，十三者无乱，十四者如法，十五者顺众，十六者慈心，十七者利益心，十八者哀悯心，十九者不自赞毁他，二十者不依利养恭敬赞颂。菩萨如是因常为他宣说正法，你看他劝我们常为他依着这二十种相，随顺心跟清净心，常为他宣说正法，用三业来做实现啊。所以各位法师应当要庄重自己吧。好，这是我菩萨啊，这个弥勒菩萨对我们的劝告。好，接下来这一科呢叫做因修法随法行啊，因修法随法行。好，请看到这一段，一看到法随法行，大家都会说它是以涅槃为上首，修三十七道品。我们随后要学的菩萨地的菩提分品，那就是广说这边的法随法行，就已经不单单只是指三十七菩提分啊。所以我们往后，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啦，就学习44卷到46卷，有三卷的分量啊，包括怎么样供养三宝啊，怎么样清净善事啦， 怎么样修学四无量心呢？以及有啊，这个很多个菩提分品的学习啊，从惭愧开始啊，到念佛的功德这些事儿，在后面有很详细的教导啊。那我不是不次第说，而是我想省掉一些时间，把很多的文其实交给各位学长，你们自己可以读啊。像接下来的六度四摄，我建议你们应该可以自己读。其中《瑜伽菩萨戒》有妙老的这个录音带 MP3， 有境界法师的 MP3 都可以听啊，都可以听。所以我们跳过六度四摄，直接去学菩提分品啊，这是末学我的计划。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法随法行。而法随法行应当都离不开色摩檀跟毗婆僧那，所以里面所依据的道理应当要去参照前面声闻地的教导啊。所以其实这一部论呢，非常重要的重点应该在声闻地，声闻地的三摩地的教学。其实声闻地并没有讲太多啊，太多太偏的东西，它其实主题都放在三摩地的学习啊。所以妙老就说了，修所成地是他的总纲啊，整个从21卷到34卷其实通通在讲三摩地，就包括色摩他跟毗婆僧那。所以你应当可以抉择这两个重点在里面学习才对。所以这边拿过来就是这边要说所说的法随法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他所说的是什么哈。云何菩萨法随法行呢？当知此行略有五种，就是所谓如所求如所受法，要令我们的身与意业好标述。第一个，无倒随转，能够令我们的三业随着我们所求随着我们所受持的菩萨正法无倒随转，就是依着法如法而行，如所说行，就这个意思。你学了半天的菩萨道，我们今天发菩提心已经快要讲完了吗？各位学习到现在为止，知道菩萨地的人到底要学什么课题，要怎么学，对不对？好，要怎么学都应该讲了吗？这边几乎所有的课题都帮我们已经无倒宣说，我们应当要让我们的三业如法无倒随转，不是吗？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标二，正思维啊，正思维。我礼拜五的课缘起观讲完，我预计就要讲思所成地里面的圣意嘎达还有意趣嘎达，就是寄送那个，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正思维的方法。好，这是第二。第三，正修啊，正修。那么正修就是大家应当要开始排定课真正来实修，因为很多文字教法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文思的阶段啊，应当要真正去三业障实践。当然实修不是只有在闭关禅期才叫做修，修应当是平常事，而集训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法啊，让我们来集中时间离诸愧闹专精修学，得到一点心得以后呢，放诸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如法而住，这是正修。第三，若佛世尊于彼诸法自身心令不造作，这是第五。第四，自就是自持，自止我们的身与意，如果有恶不应当令它生，已经生了恶要令它断，应当要有这种观照力。如果已经学了法了，我们今天的文思修无倒随转的文会正思维的思会正修的修会都起不了观照力，我们的身与意业随顺恶行而造作，那就不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当所为。所以我们应当要学到这种观照力，自持身心令不造作恶，这是第一个应当要有的受用。所以这边排行第四号。第五个呢，是于此诸法开就是开源，我们身与意业也不应当说我们学佛了以后呢就搞得跟平常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在什么地方应当要开源，让我们的身与意要随顺因缘，令我们很自然的在一切因缘当中呢不违顺因缘而做。所以你看佛法是很讲人情的哦，恶行应当要治，一些缘应当要开，对不对？有开遮持犯， 这才是正确戒律的学习。如果只是治而不做，这个只是死死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法呢，是有开、遮、持、犯啊四种随顺因缘的一种观照力，一种誓愿力，一种令三业清净的随顺道，绝对不是一种僵化的仪式，绝对不是一种教条主义。他要求不是你行在一种教相上，把自己绑死了，变成一个木偶，不是。他要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境能够观察因缘，因为能在一切蕴界处的生命境界都能够照见因缘，对不对？深信因果，这是佛法对我们的教导，而不应当是把我们的三业绑在一个教条主义上，僵化我们的身心，令我们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这是不正确的。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要治三业，要开源三业，令我们的造作都能够随顺因缘，观照因缘，而慢慢令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之后呢，你就有威德力能够摄受眷属，对不对？令大家都能够同成佛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菩萨道当所为。所以这边就有五件事啊，令身与意无倒随转，正思正修，这有三个。这其实就是身与意能够住在什么闻思修入三摩地的道路上。然后呢，对于安住在戒呢，就有自持，就有开源两件事。所以这边大家分作两类，一类是闻思修，无倒随转就是闻慧、思慧跟修慧有三个。然后呢，要自持身心，要开源一切的一切的场合，令我们的因缘能够清净啊，这是五个我们今天法随法行的所谓事。那么即于如是两种法中，身与意业无倒远离，无倒修正。这边所谓的两种法是指哪两种法呢？旁边注明一下，若自法、若开源法有两个。对于一些因缘，你应当要自持身心不造作；有一些因缘，应该要开源随顺。对这两种法，要令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无倒远离，无倒修正。那么这边的身与意业要如两件事情：第一个，如所求，求就是求愿，你的愿是什么？你的行就要如你所求的那个愿，那么呢，你的愿要用行来满，所以第二个如要如所受，你受持什么法，你的三业就要住在那个法的道上。所以有两种如，要三业要如法，如两种法，旁边记一下，如所求法加个字，如所求愿，你求什么愿，你行就应那个愿而行，对不对？第二个如所受持，你什么愿就会受持什么法，所以你只要如所求愿，如所受行，你的三与一业就是如法，就是如法。我们今天要有所自持，有所开源，就是要令我们的三业如所求愿，如所受持而住，这就是如法要求、如所说行的意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无倒远离，无倒修正，对不对？好，依照无倒智远离一切的烦恼障、所执障，而能够无倒的修正戒定慧，而成就的三乘菩提。所以你看学道就是三业，都在三业行处而已。所以由此说，是名菩萨于诸法中，身与意业无倒随转的法随法行。好，辟寻记我们就跳过齁，刚才我们算是已经讲得清楚了。底下呢来谈刚才那一科呢，叫做如法随转，接下来这一科叫做如法正思。而这一科呢，它的广分别是应当在我们的第十五卷以后，叫做思所成地啊，那边呢有广说啊，那边有广说，而这边呢倒是只是略略说而已。好，我们看这段文，这段文倒是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哈。怎么样能够有思慧啊？第一个已经讲完了，怎么样如法啊无倒随转了，那怎么样能够正思维呢？这边就告诉我们方法。云何菩萨于法正思呢？所谓诸菩萨独居闲静，随所闻法， 独居娴静不是叫你去闭关，那个独居娴静旁边请写远离五蕴的愧闹。当你要今天读经啊，听课，你应当就要把你的身与意业或者是色受想行这五蕴要远离一切的杂乱调举的寻思事，对不对？如果你一直不断在那边调乱寻思，你请问你能够入道吗？你在那边听也听不到东西来嘛。所以独居娴静不是叫你去闭关，而是叫你不要打妄想啊，不要五盖出众。所以呢，他就是叫你要怎么样远离五蕴的困扰。最简单的要求就是要调伏五盖，每次来听课就要调伏五盖，五盖调伏清净，来这边呢随顺大家的因缘学习听闻。所以他说啊，独居娴静就是远离五蕴的困扰，实际讲就是调伏五盖。每次来这边不只是得到文慧，而只是要来得更进一步的是要来学习修定的资料，对不对？这就是独居娴静的意思啊、哦！用这样子的态度跟心地呢，随所闻法而发取三个意乐心。第一个，乐欲思维，而思维不是乱思维哦。这个思维者呢，是远离欲。第二个要远离嗔恚，第二个要远离恼害众生的各种想法。要自己去省思，其实思维应当用反省会更好，去反省离欲以及嗔恚的远离因缘，还有触恼众生的远离因缘，要在这三件事上要多作意思维，才叫做正思维。第二个呢，要起什么样的意乐心呢？要乐欲称量，称的旁边呢写名，称名，量呢是量意，其实呢就是称着那个名分别那个意啊，把那个名句文的表象意思跟它的甚深密意要能够称性，这样子来思维，这个叫做乐欲称量多去寻思，而不只是表面文字上这样理解理解而已，哈、哦，这叫做乐欲称量。所以你之前要预习，之后要复习，随着老师所讲的法跟义的相应事，自己要多多思维，对不对？乃至于你自己要有一些悟处，乃至于你可能找到一些更进一步的资料，去广分别其义啊、哦，广分别其义，这些都叫做乐欲称量。第三个。乐欲观察，我这样子写哈、哦，观的旁边写心，察旁边呢写见，观心察见。听经闻法的时候呢，记住不要老是听到这句话就对号入座，想说啊，老师现在在骂谁啦？这不干你事，你应该要回来反省你自己的心啊。老师所讲的这个道理跟方法，到底有没有对治你今天的初衷？啊，对治你的睡眠，这些东西应该要关心，关心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查你的知见，要查考你的知见到底跟老师是相应还是不相应？不相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依据是什么？老师的说法是什么？你应当要进一步的去思维才是。你对这种进一步的关心啊，以及知见的审查，你有进一步的意乐心，这个叫做乐欲观察啊，乐欲观察。所以要起意乐心，才开始入道啊。这个不是第一哈、啊，我看到有那个韩老把这边标作九种相，这是不对的。这一项是前提哈、啊，不是正思只有八项啊，正思只有八项。好，底下标第一。当你远离愧闹调伏五盖，随这一堂法堂课要听的东西呢，要起三种意乐。第一个要思维生意，第二个要称名分别，第三个要观心察审查之见。起这三种意乐心之后呢，开始入法堂听法。听法的时候呢，要依着底下的八种相来入法。第一个先当有没有，你看，所以这边判第一才是对的啊。所以第一个先当远离不思议处，思维彼法 今天时间不够，我下礼拜写白板给各位，有九个不思议处啊。我在礼拜六下午，应该是上个礼拜，我曾经补充过啊。那没有上礼拜六下午课的人，我下个礼拜再抄在白板上。那九个不思议事倒是应当要，我们要告诫的哈，应当要谨记在心的，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九大类的事情上，于解脱跟成就圣道没有益处啊，这是佛的警告。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九相，不因思议处，乃思维彼法。所以除开这九相负面列举的不思议处，其他的都是可以求真啊，求实啊，都可以去论义的。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九个负面列举的不思议处，我们就应当要用心的去思维，用心的去学习佛陀为我们所安排下来这么多的八万十千法门，用这样的道理去思维彼法，这是第一个。好，我们跳着来看，请往后头看哦。这一颗叫做标列相，请看到后面有一颗叫做显胜力。新闻封版在1281页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如果你们拿的是密勒版的话，在哪里啊？在3160页，也是最后一行，显胜力。你们前后对照看啊，你们前后对照看。所以刚才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正思维的第一个原则，要远离九相不思议处来思维一切法，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请看显胜力的第一。是诸菩萨犹能远离这九相不因思议处呢，而思维一切法，其心不堕迷闷错乱。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听闻佛法只是要去解决你心中对那九大类不因思议处的问题，你老是要问这世间有边无边，我未来会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这三世因果的业报事，那你不用来这边学佛，你去行天宫的地下室，那个地下道，可能问卜问卦恐怕还快一点，或者给人家催眠前世今生比较快。佛法重点不是让你学神通得知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再知道多少也都无法替你解决离苦得乐的问题，不是吗？只会令我们的心更生迷闷错乱而已。所以这是基本态度，你听闻佛法应当把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多做思维，应当要远离这九相不思议处，下礼拜所说，这样你的心听闻佛法才不会解决错误的问题，老在那边打转而令你的心更生迷闷，更生堕落，对不对？更生无力感。如果你老在那边做意思维是不得利益的，这是理由啊。所以我们先讲弥勒菩萨的劝告，再看他的理由啊。你们下礼拜看过那九相不思议事就知道，你的确在里面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世尊不允许我们在那个地方多做思议啊，是有真实的经验法则跟道理的。好，第二个，看到前面的第二个，恒常思维无间加行，因重加行而无慢缓。其实慢缓的后面也应该要写加行了，就是要用无间心、因重心啊，去起加行，而不要慢缓。慢缓者就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对不对？或者学来以后呢，受了灌顶呢，可是你久久的不去完成是加行，这就是犯了三昧耶戒的，这就是慢缓加行。你要恒常指的意思就是你每天都要检醒自己，检点自己，你到底有没有无间心、因重心起加行？你有没有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你有没有对上师、对三宝所承诺誓愿应当要修的加行而慢缓，起慢缓心，要敦促你今天闻思多少就应该修习多少，这些都是要恒常思维。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请看后面显胜力的第二，犹能恒常无间因重加行无缓而思维故，于先位之意得正了之，得正觉了，先以之意 德无失坏，德不忘失。有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每天反省你今天对于你以前所学习的功课有没有以无间应重心跟不慢缓心而起加行？理由就是为两件事。对于你过去听闻的时候没有明白的道理，你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无间应重不慢缓加行，不知道的东西你现在能够知道，起其一也。第二个，对于你本来已经知道的东西，你能够不失坏而不妄念，对不对？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只是当初听过有一点理解，而你久久不起加行，你这样子就能够永保金刚菩提种子不坏吗？肯定不行的。所以第二个要求是这个道理，就是要温故知新嘛，对不对？你说说加行，当初老师讲的你没听懂的，可能因为你加行你自己就悟处了，对不对？你自己可能就亲自感召弥勒菩萨，亲自在你定中梦中为你宣说啊，唯心是定啊，唯心是定，这比我这凡夫人讲的更好了。所以你应该要起加行，有一些限量的自证境界，这是第二个劝告。好，接下来是第三个。他说：“是诸菩萨勇猛精进思维法时，于其少分以理观察而随误入。”这个少分是指谁呢？是指你能够了义的。如果你已经知其义啊，那个于其少分，请旁边写先知其义。如果你以前在听闻的时候已经知道它的道理的，你就要烁烁的在往后的时间多以你所知道的道理，以这个道理来观察一切时一切处的生命经验，而随顺误入它的甚深意跟真实意。这是标第三啊，这是标第三，请往后头看。好，我所谓往后头看，就是那个显胜利的泰山啊，各位看到那个科判哈。由于少分以理观察，对于你已经本来先知其义的那些道理呢，你要烁烁的在往后的时间用这样子的道理正理呢观察一切实处，随顺误入你的生命经验，于随正理的观察法中不由他缘。不由他缘旁边写四个字，自证缘起。你终于能够自己亲证它的因缘果见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真实相。你把所有一切因缘果见力的维系因缘事都不由别人教导，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把它独一无二的当作是新鲜事，一个一个让它看清楚搞明白，对不对？就要观察每一件事情的正因果相，这个叫做自证缘起。因为老师所讲的毕竟是有限，你把老师所讲的道理广泛的比类用在每一个生命经验上面，你就可以在那个生命经验上自己能够看见它的因缘果见力，而于中正道无我无法，对不对？开发你的般若无着的智慧，这叫做自证缘起。你多一分这样的生命体会，你就多一分悟处。所以你今天要开悟缘起，不是从我这边的言下所讲的有限的教相，你应当用这样子我所比类所讲的道理用在你的生命经验上，自己去亲证，自己去看见每一件事情独一无二的因缘果见力，于中不要错认因果，看错消息，往无我无法的般若性相上去做亲证，这是入理的观察。好，这是第四个，第三个建议。好，翻回来标列相的第四，于其少分但生信解。那个少分旁边写先未知义。如果你过去对他还没有听明白的东西，当然就没有办法以理观察了。那应该怎么办？用清净心受持。受持不是只是用这样子啊，我把它挂在高空，不是，还是回来要经常的读诵正一念，对不对？用诵念的方法来受持它。有一天你心清净了，福报因缘到了，智慧根气到那里成熟了，你可能一念就相应了，对不对？ 所以要用清净心来受持它，这是第四个他对他的建议。那么为什么于未知义要生信解呢？翻到后面，亥巳，由于少分但信解故，于其甚深至少绝废绝慧，不能达法，仰推如来言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如是于法，不生毁谤，不致损害，远离衰患，无诸过罪。你不知道的，没有正验的，你就不要谤法啊，你就不要生怯懦心，你就好好的读诵受持，至少落一个清净心嘛，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法的态度啊，学法的态度。对于你未知义的少分啊，少分法义，以清净心信解受持，有一天等觉慧明利，你就明白了。你至少要相信这是如来言，这是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等因缘成熟，自当了之。你应该要起这样子的祈请祈愿的心，这是第四个正思维的态度。好，第五个啊，回到前面的标列相，凡所思维，但依其意，不依其文啊。这边标第五，我们都知道思依法当中有所谓的依意不依文啊。我们翻回来看显胜利这边的亥午，弥勒菩萨怎么说？他说啊，由诸菩萨思维法时，但依其意，不依文故，与佛世尊一切所说的密意语言，能随误入。所以那个意者就是指什么意思？就是指真实意。文不过只是标列它的性相，而标列性相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自证缘起。自证缘起是在一件一件独一无二的事相上，自己去观察，它都是你今天心意识的虚妄分别所设啊。而真实义只是因缘果各自假立实设而已，于中要自证无我无法的真实义，这叫做依义而不依文。今天学佛不是在学一堆文字教相，而是要依着文字教相，怎么样能够自证缘起，看到每一件事情为什么能够升起无我的智慧啊，无我的智慧，而能够在无自性当中创发出一种生命力，要能够自己实践出这种生命的火啊，这个火苗，这叫做依意不依文的思慧。好，这边是第五个，翻回到前面标列相的第六，如实了知末说跟大说，这边标第六，这边标第六。那么什么叫做末说大说？请看到后面，亥六，新闻风版啊，在1282页的第五行，这边的小标志是错的，这边它写成亥五，把那个五改成六，看到了吗？新闻风版哈，你们那个亥五啊，底下底下字旁边那个标的字是亥六。他说啊，由诸菩萨普于一切莫说大说得善巧故，于真实义无误，无误夸胡，那个误就是我的意思啊，无我无法，法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对于一切真实义无我无法的真实义，能够能请能动，能请动什么呢？请动我们对一切的一切事项的颠倒见啊，能够推翻我们对一切事项的颠倒见，而能够体会一切事项所显了的无我无法的真实意，是这边的意思啊。那么师诸啊，到这边为止是末说跟大说哦。隔壁妙老有解释啊，韩老说哈，什么叫做末说啊？他说啊，末说就是声闻乘的教义，大说就是大乘的教义哦。我倒不觉得这样的意思哦，我倒是把末说跟大说，我在上上礼拜六下午我是做这样的定义。什么叫末说？末说就是不了义说，大说就是了义说，这样子刚好跟前面的少分会观察、少分信解受持刚好对位。这边的末说大说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了其意啊，不了其意，不了什么意呢？不了真实意， 啊，不了真实义。你要能够分别这一切是无我无法的真实义的，才真正叫做大说。而如果是莫说，你自己推度成事，那可能是落于你今天的自己的颠倒见。你要能够如实了知，做这样子的如实分别。好，这是这段文所说的意思。好，再翻到前面来，第七，正能误入最初思维，这个标第七颗啊，正能误入最初思维。好，我们翻到后面的显胜力，亥七，他怎么说？他说：是诸菩萨正能误入最初思维故，能得先来所未得忍。而这个忍呢，就是我们在圣解行地，就是资粮地里面的加行位，有下中上三个品位的法忍啊，三个品位的法忍。约唯识观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有是寻思观跟是如是智，对不对？是寻思观有下品跟上品，是如是智也有上品跟下品啊。当你能够得到下品的是如是智的时候，那个叫做下品忍；得到上品的是如是智的时候呢，就叫做中品忍；入见到位的时候呢，就叫做上品忍。啊，这是约道师地来说的哈。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是文思夹杂的散心思维。当你慢慢三摩地夹杂这样子四地修学，有一天你能够经过十六心见到以后，你能够发起下中上三品次第发起的无生法忍，而入出果或出地，这个就是得先来所谓得忍。所以记住，我们今天的修学一切的文字教相，目的就是要证无生啊，得无生法忍，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做正能误入最初思维。好，第八项翻到前面的标列项，一旦误入见到以后呢，还要烁烁作意，令得坚固。这就是你不是已经见到就够了，见到是修行的开始，你还要有修所断啊，修所断应当要断，所以你要烁烁去修学后得智，后得智去修断一切修到位的一些啊，这个具身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呢，你还要烁烁的作意，令你的道心道业能够坚固，就近达彼岸。这是第八个正思维。好，我们看看后面的显胜力怎么说。他说啊，是诸菩萨由及于此以得所忍，就是指的我们前面所证的下中上三品的无生法忍，烁烁作意，令坚牢固，能于其学随顺取入。后面写修道次第，能够进一步的进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或者是初地、二地到十地金刚预定成佛，这叫做随顺去入修道啊！你要继续在修道位次第增上，令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无生法忍的正见能够更令坚固，这是第八颗啊。所以我把前后哈，前后标相跟显胜力，他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正思维，这样子说，这是这段文弥勒菩萨的教导。你们觉得非常的确定，对不对？这就是正思维。思维不是在那边打妄想，正思维老师说一句话，那个思维在阿含经，我觉得他的翻译可能比较好，他的翻译叫做什么？正智，智相的智啊。我觉得正知用比起正思维会好。正思维我们今天望文生义会感觉好像在打妄想，寻思万端，其实思维是越来越确信学佛知道是为什么，你的那个志向，向于涅槃，向于菩萨道，向于佛道三乘菩提的这种志愿，这种志向是越来越确定，你会慢慢的会剥离一切葛藤，跟成就三乘菩提无关的东西，你会越来越没有意乐心啊，这些东西都不染着，越来越很精准的那个志向是明确的，志向是明确的。我觉得用正志可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啊，什么叫做正思维，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养成你的一种态度跟人生观，你的智慧有多深，表现出来那种学养 啊，那种气质、那种氛围、那种威德力，是要能够散发的出来的。你有多少学养，你的深度有多少，你表现出来那种气质跟威德力就有多少。啊，这是正思维的意思。所以正思维不是叫你在那边胡思乱想，啊，而是叫你要把如所说行的东西变成生于一叶，三叶要能够如，要能够同整，要能够同整，内外一如，表里如一，啊，做到这样的清净三业的地步，这个叫做正思维的目标，而，啊，不是叫你这边的寻思万端啊。好，这边是把正思这一段进到本段文的第三科，就是正修，有没有？这边前面就讲啊，闻法，闻什么法？闻让你的三业啊，闻听闻让你的三业清净的法，正思。能够透过这八相的加行，令你的思维自向涅槃，自向圣道，这是正思。正修呢，就是要闻思修，就要怎么样入三摩地，三摩地就包含二道，就是所谓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好，请看长行。他说：“云何菩萨于法正修呢？当知此修略有四相：一者单纯修奢摩他；二者单纯修毗婆舍那；三者修习奢摩他、毗婆舍那的夹杂修，就是尖刺修。修一支香奢摩他，一支香毗婆舍那，到最后的目标，第四个才是关键。”要乐修习，请把修习夸糊起来，旁边写住，用宪法乐住奢摩他毗婆舍那会更好，也就是要止观要等持啊，止跟观要等持双运，这才是我们今天学三摩地的目标。很多南传学者批评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乘呢，把三摩地单纯的法把它分作二道止观，其实我们今天讲二道止观是一种教导的善巧，不是今天修止观有所谓的单纯修定、单纯修观，乃至于现在有一类的南传学者讲纯观行，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不正确的说法。所有的观跟止其实是不二之道，没有可以分离的事情啊，没有，绝对不会有没有定的慧，也不会有没有慧的定。如果没有慧的定，那是外道定；如果没有定的慧，那是散心打妄想，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佛法应当是止跟观要能够等持双运，这才是目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前三法是前行方便，目标就是要入第四个乐住。乐住还不是指在毗婆舍那七支安坐，那个叫做乐住，是宪法乐住。那个宪法就是要活在当下，一切实处都要当下乐住，止观等持的三摩地行，这才是整个学三摩地的目标。而今天瑜伽师地论本来就是一个教科本，他告诉你怎么样安排一个教学学止观的次第，对不对？他次第很清楚啊，先学奢摩他，你至少要学习怎么样色心不乱，在学习怎么样依着闻起观，然后再学怎么样色心不乱，用后势力来学观，然后慢慢呢，你能够在定心中起观，对不对？这样子保持双运转道而不昧，这才是佛法，这才是佛法哦。所以不要再去分别定慧二道啊，定慧二道假说两边，其实只是次第教学的善巧啊。正佛法应当是两边具足的。好，接着就要把这四个个别个别做定义。那么云何奢摩他呢？他就是所谓诸菩萨有八种思啊，八种思是指谁呢？前文刚刚讲过了的八个，对不对？有吗？啊，这前文的八个我不再节前了哈。有的八种思善依持故，把它当作你三业的住处，经常把你的三业就浸淫在那个正思维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是在那边真正用脑袋瓜思维的事情呢，肯定不能做别的事嘛。而这边就告诉你，你要以八种思来善依持，就是要让你的三业清净住在这八种正思维的人生做事的态度上，你的态度要变成这八相相应， 用这样子的正思维、正知的态度，善医治你的身心，与离言说为事为义所缘尽中，细心令住。什么叫做与离言说为事为义所缘尽中？舍大圣人说，是法是义，有见一言，此思这边说法。那个为事啊，那个为事的事情的那个事啊，其实就是要观察你的蕴界处。而那个为义啊，就是要观察蕴界处所显现出来的七真如。啊，那是真实一品里面所讲的。如果你能够在蕴界处随时随地能够显了它的七真如意，那你就有机会慢慢的悟入离言法性，是不是？而他的说法很简单，声闻地就告诉你要用五种善巧所缘，用五种进行所缘调伏你的五盖，用五种善巧所缘悟入无我，就可以证入七真如。啊，从流转真如次第悟入，悟入四圣地现观。啊，那我在这边时间快到了，我就先简单的把文念过。那么离诸细论，离心扰偶想，扰乱想作依故，于诸所缘而作圣解。圣解就是你的正念现前不可引转，这叫做圣解。啊，你的念所缘能够正念现前不可引转，于诸定向令心内住安住等住广说乃至一去等持，是名为什么他。好，我把这个补充完好了。这边的次第有一点修正啊，请跟着我这样的文将修正啊。这边其实就是要令你的心保持至少在九心住的状态，这里就是所谓的内住等住，所以请把安住跟等住对调位置，内住等住安住，第四个是远近的近，近住，第五个是调顺住，第六个是极近住，第七个是最极，极就是北极南极的极，最极极近住，第八个就是旁边那个一区加上两个字，专注一区。好，最后九心住就是等持。到这个心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有办法在止心中修观了。所以你不打九心住是没有办法止观等持的，所以九心住的欲界定这一念心呢，才有办法止观等持。啊，这样的双运转道。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奢摩他。啊，我看时钟已经到了哈，我们就先简单补充到这儿。那么下一周我们就会圆满结束哈，我就从语法正修这边开始啊，有一些补充，我要把九相不因，哎呦，搞不好下礼拜还讲不完呢。啊，没有关系，反正没有进度压力。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下礼拜我要补充九相不因思以及这边的语法正修。如果各位学习过我的定学的哈，你们就不妨在这边稍微自己复习一下。